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牛头 SaaS，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越垂直越适合 ABM 营销，
它绝不是市场上独角戏。线下的活动才是能见面，这是一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时代了。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汾省逍客的市场负责人李志国。今天晚上呢，我和志国对话的内容呢是高效的搞定你的重要客户，副标题是一个成功的 ABM 营销体系是如何打造的。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对话。 ABM 呢，其实在美国是比较成熟，在国内我感觉还在一个探索期。你怎么会想着去分享这样的内容呢？
其实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吧。第一个呢，其实现在所有的 SaaS 公司它都有营销焦虑，怎么去开源，怎么去获客。其实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讲呢，比如来到系统给到销售，其实后端的就是转化呀、谈判呀、什么合同啊这一系列的流程其实很多公司是蛮成熟的，但是核心是你的客户在哪里，你有需求的客户在哪里啊，也就是说这就是营销焦虑。第二呢，就是说那个我们一般的市场基本上就分为四种类型，和品牌营销、活动营销、数字营销、内容营销。那么这种呢，往往呢也会根据这四种类型和形式呢去组建市场部的团队。但是实际上呢，现在这个阶段啊，包括大环境不好的这个形势下，那么如果还是分着去单打独斗或者某一个方面去战斗的话，其实需要一个更高层的，在上面更加一层的一个策略。其实我们就选中说 ABM 营销，它能够把这四个方面给拧合到一起，更有力量。
那我们就从基础的概念开聊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 ABM 还是比较陌生的，到底什么算是 ABM，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 ABM 的这种营销的策略，你看它适合哪类的 SaaS 公司呢？我觉得并不一定所有的公司都合适，对不对？
ABM 营销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其实它核心啊就是列明客户经营。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营销方式啊，比如说我在做数字营销的时候，实际上我不知道客户在哪里，我就相当于说我建了一个平台，无论通过搜索还是信息流，然后客户有需求去主动来找我，相当于是被动式的，我并不能主动去选择客户的类型。 ABM 营销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把目标客户给选准了，这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它有几个特点啊，就是第一个呢，说它是面向特定客户制定策略的，需要你先列明客户，然后针对这一类的客户的特征，你去制定针对它的营销策略。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它需要市场和销售去来深度绑定，真正的以客户为中心这样的营销方式。第三个特点呢，它是一个列明客户经营，那么必然就意味着客户需要分层经营。就是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撒胡椒面似的啊，每一个客户都是配备同样的人力和物力，必然会说我们 20% 的客户我会配备 80% 的资源，我们叫分层经营啊。另外一块呢，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讲到的，说它相对于其他的营销方式呢，它更偏主动式的营销，这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另外一个呢，它适合那种类型的企业呢，我觉得是有两点啊，我的理解。第一个呢，既然它叫列明经营，那你必然要能列出来。能列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特别垂直的行业，比如说银行，全国的银行可能就是加上信用社，也就是1000多家可以列明出来。比如说土地的啊，政府它也在那儿放着，你也可以列明出来。如果你是针对 SMB， 全国4000万家，你是列明不出来的，所以它就不适合。所以越垂直越适合 ABM 营销。第二呢，还涉及到是一个就是客单价。那么客单价过小的它也不太适合。客单价过小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在一个客户身上花很多的资源，结果呢，特别是 SaaS 公司来讲，因为 SaaS 公司的前期的获客成本还是蛮高的，那主要是依赖后续的付费。结果呢，这个客户可能各种原因是吧，他不续费了啊，然后他的续费率很低，也不适合。国外有个标准就是说是客单价是10万美元，虽然我们60万，但是说它不是严格对等啊。我觉得在中国来看应该是在20万左右应该是比较适合做 ABM 营销了，太小的可能会稍微大一点边，但是做起来讲其实不如其他的营销方式，比如说数字营销这种 ROI 会更高一些，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和理解。
各阶段见面后怎么判断 KP 对我的信任，我这是不是属于营销的范畴？
如果从市场来看，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信任呢，一定是从零开始，信任度最高的时候是拿钱投票，直接给你付费了。怎么去判断各个阶段的信任度的递增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愿不愿意花他的时间和精力来和你沟通。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直播，对不对？那直播我们可能是一个小时，他有没有全程听一个小时，听五分钟，听十分钟和听一个小时。第二就是说，他愿不愿意来参加你在线下举办的研讨会，举办研讨会可能是半天的时间，他愿不愿意花半天时间，他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多，那么自然就代表对你的信任度就会越高。他愿不愿意接受销售的单独拜访，他也是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包括你在拜访的时候，然后能感知到他对你的信任，从行为和态度上我们是可以感知到的。
你刚才说列名营销，就是你要能把这个客户的名单给列出来，越垂直可能越适合，就和原来这种撒网式的营销，比如说原来我投放或者怎么样的这种营销方式，从两者的在客户身上投入的成本和整体的获客的效率，谁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呢？
你从长远来看，你客单价越高，然后 ABM 营销的效率是和 ROI 会越高。为什么这样说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营销资源会更集中。你在做其他的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典型的数字营销啊，它就是不能选择客户，那么必然就有一些资源是浪费掉了。然后呢，你 ABM 营销的话，我可以精准的定向到某一个客户身上，我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还有费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是最最核心一点。我们在市场部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往往就是说从我们站在部门的角度来考虑啊，说我在这一个客户身上花了多少钱，做的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分享有一个反复强调好几年的一个观点，叫做正确的客户不仅仅指的是你市场部门，而更指的是说是后端的资源。比如说啊，我们的销售肯定是希望商机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他签了一个不适合公司现在的资源状况的一个客户进来，那么就会导致特别是大量的实时资源的一个拥堵。那SaaS公司的实时资源是非常非常重的，结果呢发现做量的大量的定制化，结果呢 ARR 还特别特别少，你客户也不满意，然后我们销售也不满意，实时也人员不满意，公司也不满意，也没赚到钱。所以怎么要就是选择正确的客户，实际上要从端到端的去考虑，就是整个公司在这个客户身上所花费的资源。第三个点呢，就是为什么说他那个的营销效率更高呢？就是说这种陪伴式的成长其实是比你摘果子的这个时候对客户的粘性会更重。比如说如果一个客户他已经有了预算，已经有了商机，他会去招标，说白了任何一家产品都不是独家垄断的去做，那么这时候他会找到大量的同行一起来竞争，大家拼的是价格，拼的是产品，特别是现在杀价杀得很厉害。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客户的从蓝图开始，去帮助他，去陪伴他，就是正确的去规划他的数字化转型路线的时候，那么这个感情比你忽然去接受他那招标感情要好得好得多的。这种感情加分是远远要大于你一开始摘果的心态的，而且特别有利于 SaaS 公司就是后续的续费，因为后端才是真正 SaaS 公司所获得的收入和利润的来源。我们其实就有四种，就有两种营销方式，一种是基于投放相关的 SEM 和 SEO 相关的数字营销，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基于 ABM 营销。 ABM 营销呢，它大体上来看啊，如果从费用来看，它大体是放在线下活动上，花在这上面了，那么它也囊括了说活动营销、内容营销，还有一部分数字营销，甚至来讲我们在做 DM， 就是比较老的那种直接投递，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是大概这样的一种方式。那针对这个数字营销呢，可能我们针对的客户稍微稍小一些，就被动式营销。 ABM 营销我们叫主动式营销。
对，我们聊一聊坑吧。比如说在整个这两年探索 ABM 这个过程中啊，采取这个 ABM 战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公司的收获以及踩的坑，以及可以给大家比如说采用 ABM 营销的人给一些建议或什么样。
这个话题呢，就是怎么做 ABM 营销，就是为什么要做 ABM 营销。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四大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规模增长到效率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就是规模增长。原来的时候啊，这个也是 SaaS 公司老生常谈了，对吧？原来你投入更多的人，花更多的钱，我可以不计成本的去获取增长。那现在呢，不是呢，大环境不好了，对不对？没有那么多钱了，怎么办？那大家就精打细算过日子了，那么就要效率增长。 要讲究 IOI 讲究效率，包括人，包括你市场部来讲，就是很多我们的同行哈，就是往往会忽略，就是人工的费用，其实人对公司来讲也是支出成本，所以这是效率增长。那么这里面呢，有讲呢，第一个呢，就是说粗放的经营已经过去了，需要精细化。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资源要聚焦，就是相当于说你要把这个肥料放在最容易长出好庄稼的地方。四个聚焦：行业聚焦、区域聚焦、客户聚焦，还有资源聚焦。资源聚焦不仅仅包括市场，也包括实施销售啊，还乃至 CSM 都要做聚焦，这样才能是精打细算。比如说，就相当于说我们原来有一万顷地，大家随便长长就能吃饱了，你只有一亩地了，必然就精耕细作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大客户和行业化战略的一个选择。因为 ABM 营销呢，其实它也可以视为公司战略，然后呢也可以视为是营销的一个策略。那么它的前提是必然是先公司要就是定位在中大客户，然后其次它要做行业化。中大客户我们也谈过很多啊，因为刚才开始我们也谈到说，你针对 SMB 你做 ABM 营销其实是比较亏的。行业化是什么呢？就是更容易聚焦到你所在的客户，比如说一个区域。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细分到我们叫三级行业类目的时候，其实你的目标客户群体是可以穷举出来的。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谈这个例子说，那个 ABM 营销做的什么最适合呢？它一定是越聚焦越适合啊。再有一块呢，就是说中大客户的一个采购特点。ABM 营销呢，它适合的是长期培育和陪伴。那么小客户他可能决策就比较短，然后呢，中大客户他的决策就是比较复杂啊，多人决策或者周期比较长。另外一块呢，就是你行业化的前提是说什么呢？行业化为什么先要行业化呢？是因为行业化你才可以快速复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就是我们叫游学活动，其实就是走进企业参观。这是一个 top 级的一个细分行业的我们的标杆客户。第三个来讲呢，其实这个就比较关键了啊，就是说是SaaS 公司提高这个 NGR 和这个 NDR 的一个选择啊。就是这个我解释一下，NGR 是什么呢？其实是新购 ARR 增长。我们整个的来看，就是说那个刚才提到说从规模增长到效率增长，那对于 SaaS 公司来讲呢，其实是说，也就是说你的营收其实并不是最最核心的指标了，而更多的是看的是 ARR 的一个增长。因为我们就是 SaaS 公司的，说白了你前端能够打平已经是相当相当不错了，但是后续的话你真正的盈利其实来自于就是后端的一个增长，那么就涉及到了说白了就是 ARR 的一个增长。那么 NDR 是什么呢？是收入净留存。那么这两点来看，就是说如果你面向不仅仅是营收指标的话，这两点指标的话你也必须要做这个正确的客户。如果你进入一个错误的客户，消耗了大量的实施资源，然后结果谁都不满意，最后他不续费了，哪怕一年两年以后他不续费了，那你 ARR 就没有增长了。所以就是做正确的客户要先确定正确的目标开始。ABM 营销就是典型的先列明客户，我一开始就选择我可以不做嘛。第二点呢，就是说提前对这个潜在的客户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洞察。全方位洞察的时候，就是避免这个实时交互骑虎难下，说白了就是早点断舍离。就再有一个呢，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啊，长期价值主义。因为 ABM 营销的最大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陪跑式和陪伴式的一个触达，它不是说客户有了需求然后再来找到我们。然后你陪跑式触达的话，你要长期主义。那如果一开始你不能选择正确的客户，陪跑半天发现就是这个感情错付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然后第四点呢，其实是说，就从市场方面来看，其实是市场营销的啊获客的方式更加精细化了和更前端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如果说大环境好的时候，说白了你的客户就是随便抓抓啊，就是池塘里面全是鱼，对不对？你随便抓抓就能获取。那现在呢，没有了，那你怎么去识别？怎么去找到？所以你就需要更精细化的，就是从市场方面更精细化选择了。比如说啊，举几个例子啊，你看我们线上的流量现在是增长乏力的，就是我们整个的那个线上的投放的费用啊，基本上是很缓慢的去增长。那分享销客这两年呢，其实是它的增长速率基本上是维持在 30% 多，将近 40% 的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线上营销、数字营销这一块，我们的费用和它的目标啊，每年都是增长 10%。那么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没有流量了。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品牌营销说，哎，我们也要做品销合一啊，我们要做各种品牌啊，但是它的见效太慢了，那是一个长期经营。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先要活下去，先要活下去你才能去做那些东西。品牌营销这一块的就是带来的增量其实也是很难控制的。那么再有一块呢，就是说活动营销的评估、后续的培育和跟进，这一点都要去跟上的，就是和销售的联动、市场需要跟踪全流程，
就是日子好过的时候，大家活动啊，三周个展位是吧？三周个演讲，然后拿过来几百个名单，然后 ICDR 清洗一下，交给销售你去跟嘛，没准就能捞着几条大鱼。那现在来讲呢，那跟半天销售说对不起，你这一个意向客户也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对这些客户做筛选，做筛选完了以后，你要制定培育的计划。所以说，就是你也更精细化了。再有一块呢，就是说内容营销啊，内容营销方面呢，我们就要从就是广撒网，原来广撒网到精细化的心智的影响，也就是说内容营销我们也讲也要分层了。就比如说啊，我们在内容营销来讲，我们针对 SEO 的内容，那可能我们就是用 AIGC 啊，我们俗称叫水稿，去铺天盖地的去做。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SEO 里面，我们每天是20篇文章，这个量的话，那质量肯定不能要求太高。那如果说我们针对我们的 ABM 目标客户，特别是核心目标客户的时候，肯定不能用洒洒水的方式去做内容，那我可能要针对他做高质量的定制化的内容，俗称的就是干货。那么干货你就必然要根据用户的特点、行业属性，否则驴唇不对马嘴了。所以这种营销的，你看我们都是根据用户的特点做分层了，各种活动也分层了，内容也分层了，那么这就是说 ABM 营销就成为必然。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就像现在全球就是各种各样的战争，对吧，它火热，单一营销时代其实已经就是效率比较低了，就是过渡到立体化营销时代，所谓的海陆空天，市场单兵作战到市场销售协同作战，以乃至和后端的 CSM 和实时交付协同作战，这是一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时代了，包括伙伴，包括生态，包括代理商，其实大家都揉在一起了，就是构造一个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样的营销体系。所以整个我们算下来看，就是这就是一个必然。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说谈到分享销客就是踩过的坑啊，我有几个点啊总结了一下啊。第一个难点啊，就是说它绝不是市场上独角戏。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都是站在客户的全生命周期来看，从市场的前端进入到销售的跟单，一直到实时交付到 CSM 的成功，都需要全链条的去看它。所以那市场的下一端下游就是销售的跟单，如果销售不配合你，那市场你做起来以后没有用，它的效率会大幅度降低。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叫高度耦合型联动啊，就像齿轮一样，你是咬合着去联动的。那么这一点，但是你就想想，我们市场和销售大部分其实不是处于一个体系的，大部分时代啊不处于一个体系的，那你要调动销售来干，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扛着1000万任务呢，我哪有时间搭理你，这就坏了。所以这个联动是什么呢？比如说为了做 ABM 营销，我们原来啊，比如说市场部直接是给 CEO 汇报的，然后呢我们专门是放到了经营中心下面，也就是说给销售老大汇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一个部门里面其实更容易和销售的联动啊，这是一个点啊。那再有一块呢，就是说是市场内部各个环节的我们叫拧合。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市场部在配比人员的时候啊，我有活动经理、内容营销经理，我有产品市场，我有这个数字营销经理，做 SEM、SEO 的，都是根据这个板块来配置的。但是 ABM 营销呢，它是一个把各种营销方式给拧合到一起的。那么拧合到一起的时候，就要求说你面向同一个同一类同一批客户的时候，你做活动的人和做内容的人，然后是要强耦合联动的，就相当于大家都是在排队，然后向左转，都一起向左转，向右转一起向右转，这个你整合也是需要高度的协同和信任感。否则活动的人就说，你看我做了活动了，我活动质量挺好，然后结果你内容做得很烂，互相埋怨。内容的人说你这个目标太不精准了，这个也不行。所以需要市场部内部各个板块做这种强耦合、强拧合的方式，我们叫建三体，搭建主动式的内容营销体系，搭建主动式的活动营销体系，然后搭建被动式的数字营销体系。它既是一个体系，那就不是单个活动，它是需要常态化的一个活动，常态化的内容出达啊，所以一个体系你就不能掉链子了，它是一条队伍。那么这是一个点，还有一块呢，就是说那有一些坑啊，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坑说目标客户是相对流动的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他说我们设想的很美好，说那个我到各种什么企查查什么各种数据各种资源，我就确定了1000家啊，然后我就不动了啊。我们还搞过一个事情，说我确定了1000家，因为销售这家他是客户，他容易抢嘛。所以每个客户比如说这100家我就放到 A 销售名下，为了防止其他人抢，我专门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放到分公司的墙上贴上，每一个销售来签字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啊，这一年你不能动了啊，你不能抢别人的。 结果就后来这样一个事情，结果后来发现呢，就是实际运营过程目标客户是流动的，是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原来我们定了一批企业，特别是高福，二月份定的，然后到五月份就发现这个客户注销了。或者原来说他有500人，结果后来我们过三月一看，他成了50人了。那50人就是调到了我们的 SMB 团队里面去了。后来我们就讲了说，我们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要去翻动一下啊，就专人去来查他的整个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光靠市场做 IB 营销是单相思，你再做什么，你就是只能做一段，你不能做全流程，需要其他的配合。第三个点，我们说啊，是定向广告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当时设想了一个，你看啊，比如说在一个楼里面啊，比如说我现在在杭州，我们杭州这里面是有一个绿谷创新中心，这个楼一共有十几层，那么楼里的客户都是我们典型的目标客户，那我在这个楼里面的楼宇，我就投定向广告，是吧？你看老板上下楼都能看到这个广告，是吧？设想是美好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找了半天发现呢，我们的目标客户啊，大部分都是制造业，制造业往往都是在园区里边，有的还是有独自的工厂和独自的楼。你会发现我们找半天，我们100家我们的目标客户，真正有广告资源的也就是2-3家。你设想很好，我们还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设想，一个推算，结果投放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目标客户其实很少有电梯广告有资源啊，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梦想。第四，我们说发邮件发短信，那个做信息流，这种所谓的私域啊，这种其实我们叫数字化营销手段，仅仅是 ABM 营销触达的一小部分，特别是中大客户啊，我们叫翻动，不断的去触达和连接它，还是要离不开线下的活动，线下的活动才是能见面能继续跟踪的，特别是和销售见面，这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就是后来调整说，我们基于就是发邮件啊，发短信啊，哪怕做直播啊，信息流啊，这些对吧，朋友圈广告啊，这些是作为一个手段，但是我们更偏重的是线下。比如说啊，我们在配比来看，我们数字营销团队只有3个人，我们线下做 AB 营销的我们一共9个人，所以我们重心就放在了线下了。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啊，这个是深有感触啊，就是做 ABM 营销呢，市场人员要有强大的心智和内在自身能量的毅力，就是说你自己要能扛住，要能扛住各种质疑、各种不满、各种对你的劫难。我们数字营销从例子到订单的转化是4个月，然后我把整个的流程然后把它规范化之后呢，其实我就知道说，哎，每一个阶段然后销售在跟踪怎么怎么样。但是数字营销来的时候，它就是带着意向来的，而我们 ABM 营销是什么呢？你面向的是一张白纸，客户根本就不认识你，根本不知道 CM 是什么。那么你意向，你认识他到他产生上 CM 的意向和好感，就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1到100的时候，然后你很努力，就像打游戏一样，我打一个动作，然后经验加1，这个没有。然后你做到99的时候，你可能就心态崩溃了，怎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干了这么苦这么累然后没有效果。其实不是，你可能就做到了99，就差临门一脚，所以需要很强大的毅力。我们测算过，我们这 ABM 营销的周期就是至少是在10个月以上，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至少需要10个月。比如说我们在1月份做了一个活动，一个显性商机，到最后落单的时候是11月份，这样的一个啊。再有一块啊，就是说那个另外一块特别特别重要的题，就是和大家共勉的一个 ABM 营销，它不仅仅是市场部的策略，它一定要提升到公司级的战略方向。
嗯，
如果整个公司不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方向，你只是市场部，你单一个部门你是玩不转的，你没别人听，因为你整个连接客户的过程中，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那我们参加了一个活动，我们连接了客户了，那好，加微信。这个动作和客户谁来干？肯定是销售。如果说销售和客户，因为我们面向都是 KP 嘛，都加了微信了，那你市场再去加的时候，你看你在双重和客户连接，客户就烦了，他就不搭理你了。销售加了微信之后，他和客户之间的动作，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市场人员是不知道的。我们市场一共才20多个人，我们销售100多个人，你没有销售的支持，你是干不了的，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
嗯，对，你们投没有投信息流的效果怎么样？
嗯啊，我们前年是投了一些信息流，就是包括百度的信息流，包括字节跳动的信息流，然后投放了一些，效果不好。为什么说不好呢？它的流量很大，但是它的例子的质量很差。质量很差呢，就是说它会消耗大量的 SDR 的资源，因为你打电话之前其实不知道客户质量怎么样了，你打100个电话发现转化率只有 10% 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投放就比较粗糙了，就是还是说我们把钱放在更精准的质量， 比如说我们整个数字营销团队它的例子到 MQL 的转化率是 45%， 我打100个电话有45个有效，对吧？那你10个有效，那我的 SDR 的时间精力人工全都是成本，对不对？所以就不做了。这种情况下只有是什么呢？只有是就是你规模化投放的时候，是吧？我要规模，我可以不怎么要利润，这个可以。
刚才你说了，就是说 ABM 这件事一定要生成成一个战略，比如说高层
对
一定要深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去推动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刚才说就是没人配合嘛，自己做的很苦，再没有人配合，这事儿就根本就玩不转了。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说这些都是比如说内在的挑战，就是外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吗？比如说我说内在可能是你们自己企业，比如分享销客自己内部本身各个团队的配合之间的挑战，比如说你如果你不到战略级的话它会有问题。那如果比如说面对客户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挑战，比如说我就说就离开公司之外的这种挑战。
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其实是说核心来讲啊，说白了就是说内容方面你要做高质量的内容，活动你要做精品类的活动，你要去深刻洞察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时间你不能浪费掉，你和他的每一次接触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也就是说客户可能只给你说四次，你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些这个效果和目的，客户可能会拒绝你的机会就很难得。那么对外部来讲，就是这个涉及到了有几个啊，第一步说名单啊，你怎么接触到 KP， 怎么去获得客户的名单，客户愿不愿意给你，比如说高质量的数据至关重要这一块啊。怎么获得呢？其实有几个方面啊，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系统里面会积累大量的一些数据，毕竟来讲分享也做了12年了，那个各种各样的数据有积累，有一些数据呢其实是可以翻出来的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数字营销的新的商机的来源有 25% 其实来自于我们之前库里的数据啊，有的可能是5年前6年前，对吧？没人翻动，有的可能是这个人早已经跳槽了，他现在回头来找我们，那么这是库里的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各种协会啊、联盟啊什么的，我们加入会员，对吧？加入会员，大家就可以参加他各种各样的会议、会员会，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了和客户接触的机会，那么你能获得高 KP 的这种数据。第三个来讲呢，我们是参与这种行业性的各种的会议啊、各种的展会，特别是说今年来讲呢，就是说各个展会是大爆发的，也是憋了3年嘛，那个各种线下会议这个特别多。啊，另外一块呢，我们还有一些扫展，就是说我们没有赞助这个会，但是我们派销售，哪怕派兼职，然后再去获得这个展会的一些名片。第四个点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密集的一些研讨会。刚才说我们的活动营销体系，它自然成为体系，它绝对不会说你一个月一年做市场做5场，你拿一个区域来讲是一个月一场。那么这个体系来讲，有老客户也会推荐新的客户，所以基本上来讲，这是获得这个 KP 联系方式的四个重要的方式。
现在市场获客越来越难了，
嗯，
想了解一下分享销客拓客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这个你就不仅仅是从市场方面来讲了，整个分享销客它的来源管道其实它是有四类的。第一类呢，我们叫商机网络啊，其实这一块呢，分享销客还是蛮 open 的啊，就是商机网络其实是我们的生态伙伴，各种各样的商机给到我们，那么这是第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其实是代理商，全国各地都有代理商，代理商呢也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源，然后这个商机进入。那第三大类呢，其实是我们的就是数字营销，就是线上。那么数字营销这一块呢，其实是SEM 和 SEO 基于官网的，还有一个呢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建了55个账号的自媒体矩阵啊，然后呢通过大量的内容营销，然后来获客，这个我们统称是数字营销。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自开拓。那么自开拓呢，就和ABM 营销可以绑定在一起了。实际上是这四个来源。ABM 营销是一个大的策略。如果再细分的话啊，如果单纯从拓客上来看，其实是分为两个细分。一个是我们就是赞助这种细分行业的这种展会展览，比如说啊我们的医疗展啊，我们的什么快消品展会，你在展会上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再有一块呢，就是说啊我们的研讨会，其实核心是这几块。如果说你想获得增长，那你就看哪一个渠道的 ROI 更高，然后你就把资源投到哪一块去。
就刚才你讲，就是它是一个团队协作，包括市场部门、销售部门，甚至公司的那高层，然后它就要介入进来。然后这个体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协作和配合的过程中，在贯彻这个 ABM 这个比如获客战略的过程中，然后需要哪些核心部门做哪些动作，然后保证这个体系正常的运转下去，而不是说到某个地方然后卡住了，卡死那儿就动不了了。
我先说一下市场方面啊。市场方面呢，其实我们现在的架构，我们是分大区的啊，这个是整个的公司是分为三个大区的，华北、华东啊，我们叫中南。那每一个大区呢，我配备了三个市场人员啊，这三个市场人员呢，我们叫市场铁三角，一个做活动的，一个做内容的，一个做运营的。就说做活动的，我们刚才就是略微提到了说啊，我们这个 ABM 营销的它是三个体系，活动营销体系、内容营销体系，所以做活动的和做内容的，它就叫搭建和维护这两个体系。那么为什么一个做运营呢？它其实是做目标客户的整理啊、梳理、清洗、数据分析、策略核心出策略，一城一策、一客一策、一群一策，然后和销售的联动。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说我们的销售拿到名单之后，他有没有追踪啊？是如何追踪的？他以什么频率？比如说我们来判断说那个半个月翻动一次是最好，那他有没有翻动啊？翻动的效果是怎么样？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细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原来踩坑，我们在系统里面说按照销售高级外勤，然后去统计销售有没有和客户接触。高级外勤是什么？就是说哎，我们的销售说到了某一个企业楼下了，啪打一张卡，对不对？说我到了这家企业了。但是实际上这是过程，它不是结果，因为他很可能打完卡就走了，他实际上客户没有真正的联系。那么我们后来就说什么呢？我们就说你能把这个客户的客户档案，然后能够推进更细啊，比如说啊，关于客户他有没有，他的 IT 系统是怎么样的，他的决策链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 CM 是之前有没有啊，他有没有预算啊，他有没有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会组成说客户档案里面包含了60个结构化的问题。那么结构化的问题之后，然后你销售每一个每一个回答，如果说你没有去拜访，你能回答到，这也算是结果，就是把他的行为做我们一个指标。那么这些东西谁来检查？那需要这个运营的人不断的提取数据，他要不断的去做方法论。然后我们当时在春天的时候啊，做的很多很多销售的调研，我们有一个核心的 top sales， 然后他就来讲说，哎，你让我做 ABM 营销也没问题，但是说我加了一个客户，他是个 KP， 然后我也加了他微信了，那么接下来我给他发什么？他说我不能天天给人发方案嘛，发方案发一次就行了，所以他需要内容。他接着就说我跟人谈什么，那我不能天天请人吃饭嘛，他需要一个事件和场景。他可以说哎，我们正好这17号有个活动，我邀请你来参加，你看他这需要一个噱头。第三个他说我需要什么，我怎么知道就是客户该请他来参会，还是什么时候该去约见拜访？所以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方法论，就是说我到底给客户打几次电话他能够接受我拜访，或者说我给他发几次资料他能够接受我，这需要一个方法论。那对 IT 什么话术，对营销 VP 销售 VP 什么话术，对 CEO 什么话术，都需要去精细化去设计的。那么来看呢，我们铁三角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市场人员他去维护和运营这两套体系，这三套体系相当于一个生产线。就比如说曾经参观过某一个果汁啊，就是这一头，然后你把苹果倒进去，然后再出来就是包装好的果汁了。那么销售他把新见到的客户然后扔到我们这个培育体系内啊，就相当于一个化学反应，一个锅炉，那再出来就是商机。那么你这个整个体系的运营就需要去市场部来进行维护的啊，这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联动。其实呢这一块呢，实际上啊，华为有一个做法叫接触点管理，客户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状态下你是要触发某一个接触点的，那么这个接触点的设计是需要市场和销售共同来维护组织和创造的。
当前整个这个市场环境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市场环境是对 ABM 营销有些什么影响吗？
从大的方面来讲啊，其实是一个利好。为什么利好呢？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原来其实我们的营销呢，就是说广撒网式的。其实你不能，第一，你不能选择正确的客户，造成后端的浪费。第二呢，就是说你很多的动作啊，其实你不知道是否花在你的正客户的身上去了。所以我们就是说资源更聚焦啊，更聚焦之后，你至少知道我这个钱花在了谁身上。如果说我们的品牌力足够大，或者对我们的产品足够有信心，那么客户他早晚会上心。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客户的 CIO， 然后我们是丢单了啊，丢单了之后呢，然后输给了一个外企。那么这两年的时间内呢，我们的销售呢一直不断的在跟这个 CIO 保持一个联络，就是不断的给他发文章发资料，我们一年出20多本册子，不断的给他邮寄。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这个 CIO 忽然给我们销售打电话说，你们现在销售真长情啊。第二句话就是说，我现在想换了，你过来聊聊。 我们两年没有放弃他，他保持联络，但两年之后他想换，他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从这个大环境来看其实会更好，但是这个呢也要掌握平衡。你按市场的营销方式来看呢，就是如果说你想短平快，其实数字营销是一个首选方案。如果说我们要更精细化的增长，更考虑长远，其实适度的开展 ABM 运营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办法。
今天志国讲的很干，就我再重复一下志国讲内容的亮点有三点。第一点是定三策，就刚才提到了说一城一策，一群一策，一客一策。亮点二呢是见六斗，一个是看定触遇转序，还有一个是搭三体。第一个呢是主动式的内容和活动营销体系，第二个是被动式的数字营销体系的常态化和系列化。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基本上也差不多了，感谢志国。
谢谢大崔，谢谢大家。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订阅本栏目，下期再见。